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中方愿同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
习近平借秘鲁拜习会是美中合作意愿，特朗普会照单全收吗？
中国想要营造一种维持现状的大国，而改变现状的是美国氛围。
中国没有意愿啊，也没有能力啊，在未来啊履行啊这个承诺啊。
驻中记者风险高，中国新闻红线激增，外媒采访频受打压。
而民族主义者可能会错误地相信外国记者是其他国家政府的延伸。
洛杉矶民主人士市区骑行，声援河南夜骑大学生
的默默的一种活动，类似于白纸运动。我们非常为这些大学生和年轻人感到幸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欧盟外长支持美国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尼斯18号抵达布鲁塞尔参加会议时说，原则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我很高兴美国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荷兰、法国等欧盟国家外长也对美国的决定表达了支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说，美国的这个决定将给冲突火上浇油。另一方面，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对乌克兰东部城市苏梅发动的空袭导致11人丧生，至少89人受伤。苏梅军事管理局负责人阿图克在社媒电报频道上发帖说，星期天晚上苏梅市成为人间炼狱，俄罗斯又一次将灾难强加到我们的国土之上。荷兰外交大臣称，中俄贸易助推战争直接影响欧洲安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了1000天之际，荷兰外交大臣维尔德坎普11月18号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外长举行会议之前做出了上述表示。路透社报道说，鉴于中国销售的商品最终成为俄罗斯武器的部件，包括无人机，北约组织将中国视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美国和菲律宾11月18号签署了一项军事情报共享协议，以确保美国向马尼拉提供关键武器中涉及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和技术的安全。此举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在面临地区共同安全挑战之际的防务关系。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马尼拉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军事信息安全协议。该协议签署正值这两个长期条约盟友不断加强防务和军事接触之际，包括为应对中国在亚洲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而进行大规模联合作战演习。英国首相斯塔默11月1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时，提出了台湾以及对香港和人权的担忧。他特别提到了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狱中健康恶化的报道。斯塔默说，我很高兴我们的外交大臣和王毅外长最近会面，讨论了各自关心的问题，包括人权和议会制裁、台湾、南中国海以及我们在香港的共同利益。我们对黎智英在狱中健康状况恶化的报道感到关切。台湾总统赖清德11月18号表示，台湾希望与欧盟一起打造更强健的民主保护伞，构建 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并推动与欧盟洽签一项经济伙伴协定。赖清德是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出席2024投资欧盟论坛开幕典礼致辞时做上述表示的。最后，珠海驾车撞人惨案几天之后，中国江苏省无锡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11月16号晚发生一起凶嫌持刀无差别捅人案，造成8死17伤的惨剧。这是中国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二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无差别蓄意杀人案，令人震惊。无锡的一位居民17号针对前一天的宜兴市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的持刀杀人事件告诉路透社说，
可能感觉现在这个社会普遍的戾气都是比较重的感觉，我感觉每个人的心态都是没有之前那么健康了。
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习近平借秘鲁拜习会示美中合作意愿，特朗普会照单全收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两国领导人秘鲁峰会落幕，但更关键的看点是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将如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手。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和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在秘鲁当地时间星期六进行的拜习会历时1小时又45分钟。一如往例，两人各自表述了两国就争议事项的分歧立场，但也释放出共同管控分歧的积极意愿。其中，习近平公开表态愿意和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但是他也挑明了批评美国走科技和产业的脱钩断链不是解决之道，小院高墙不是大国作为。对此，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会晤的虽然是拜登，但是他这些话都是说给即将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听的。位于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现在呢，通过对拜登团队的说话，更多的是说给特朗普听的。中国要合作，中国不想冲突，中美目前还有20几个合作，那么你上台以后能不能不要减少合作，还能扩大合作？我们把你上台之前的话让空气，因为你不是总统，但你上台以后呢，能不能少说这种话，我们呢跟你配合，你不说我们多合作，你说了我们少合作，你自己看着办。
针对秘鲁拜习会，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荣休教授高静文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外界看坏美中关系之际，习近平确实是有意要借着与拜登的峰会，证明他有能力、有底气与美国政府持续接触并建立稳定的关系。但是高静文直言，习近平在秘鲁的公开表态仅为短期的大外宣论调，长远来看，对改善美中关系恐怕难产生很大的效果。高静文告诉美国之音，
是川普总统确定于发展的印太战略，所以他会继续下去。他选那个国务院啊、安全方面的顾问啊，都是特别硬派的，所以我想他们会往这个继续发展的。
高静文说，特朗普未来4年主政下，美中关系虽然仍然有合作的领域，但是更多是竞争和对抗。因此，特朗普在对华提高关税和地缘战略上的围堵事态肯定不会松手。不过，高静文也说，特朗普出身商人，在商言商，他不至于会让美中经济完全脱钩，伤害到他的密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等美国大企业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虽然特朗普行事风格常常不按照牌理出牌，但是台湾高雄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程助理教授刘奇峰也同意，以特朗普目前强硬的内阁人选布局来研判，松绑对华围堵政策的几率恐怕很低。至于习近平在会中提到的4个没有变，位于台湾中山大学助理教授刘奇峰认为不过是单边宣示，中国的终极目标还是和美国较劲，并对外营造美国才是破坏国际秩序和平的始作俑者等假象。刘奇峰告诉美国之音，
他的潜台词是我们都自己在发展自己的道路，阻碍双方和平的是你。这不只是说给美方听的，也是说给其他听众听的。中国想要营造一种维持现状的大国，而改变现状的是美国的氛围。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和黄丽玲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习近平承诺与美新政府合作，如何落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11月16号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美中元首双边会晤。习近平向拜登表示愿意与明年1月份上任的美国新政府合作。习近平同时也提醒美国做出明智的选择，不断探索两个大国相处的正确道路，以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习近平在这场会晤中释放了什么信息？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的访谈节选。
北京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说习近平准备要落实他的这个承诺了，说我要和这个新政府啊要合作，还是只是重复了一些客套话？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要来兑现自己的这样的承诺？王教授，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会讲到说，他跟拜登，这两个总统4年之间相处的这个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刚才拜登也讲到说，比其他领导人更多。但是到了4年之后，还居然要讲说，我们两个大国还在摸索互相相处之道，我觉得这个就很耐人寻味。换句话讲说，从中方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4年的这个过去的发展的话，并不如中方的意。那么中方的话，常常喜欢跟研究中共谈判的人都知道说，中方的话常常喜欢讲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些就是说外交语言，或者你讲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大外宣也好，然后你一旦同意他这些前提的话，其他东西比如说中美的关系好不好的话，这完全要由北京来界定。那么习近平这样讲的话，我觉得说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觉得过去4年的话，中美的关系的发展，实在是我讲一句比较坦白的话，实在是乏善可陈。因为如果说4年完了以后还是讲说我们还在摸索这个关系的话，那我想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还有我觉得双方在谈判的时候，虽然说美方的政府的这个声明的话都会讲到说，双方的领导人的谈判相当的广泛跟坦白，然后把各自关切的议题都讲了一遍。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你很多东西谈到桌上来谈之后，并没有哪一件东西是从桌上拿下去的。就换句话讲说，双方元首在见面的话，这个议题只是越来越多，每一次都是双方这个各谈己调，然后并没有这个务实的解决问题。所以我倒觉得说这个4年之后只能够达到说相互控管啊，控管这个关系不会导致从那个竞争变成一个冲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低的成就。
嗯，好，谢谢王教授。那郑先生，你怎么看？他现在这次所表态，那他会不会去真的叫去履行这样的一种承诺，和美国的新政府来合作？再一个，另外就是说，假如赖清德过境美国，你觉得中国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郑先生，
关于这个未来习近平政府与川普政府的这个交往会不会履行承诺，实际上我们看川普政府这个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中美贸易战的这个成果啊，就是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啊，2000亿的这个购买实际上没有达成啊，根本没有达成。没有达成什么呢？就是贸易战之前啊，这个中国从美国啊购买的商品的这个金额啊，那么而美国方面呢反而买了更多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川普政府上任肯定还要追究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啊如何履行的问题。那么这个无疑和这个川普提出来的60%的关税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就是新冠疫情的溯源问题啊，这也是共和党人一直啊追究的一点，也是诟病啊拜登政府的一点。所以呢，我想呢，中国没有意愿啊，也没有能力啊，在未来啊履行啊这个承诺啊。毕竟现在的中国的内部经济环境和外部经济环境都是空前紧张的。啊，关于这个赖清德如果过境美国，中国会有什么反应？我想呢，不会低于过去的反应，但是呢，对于美国政府啊，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我想呢，他们首先呢就是维持台海的这个现状的不变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最高目标。因为刚才我听维正教授说这个乏善可陈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看到习近平和拜登对两国关系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是尽量的拉到这个新冷战之前，贸易战之前的状态啊，那么如果做不到呢，也先面向未来啊，争取最好的结果啊，他们不愿意接受竞争这个态势。而对于拜登政府啊，明确把竞争啊作为一个常态，而需要防范的是竞争发生冲突。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拜登政府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对于未来的川普政府会怎么做，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
以上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的访谈节选。习近平承诺与美新政府合作如何落实？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杂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驻中记者风险高，中国新闻红线激增，外媒采访频受打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和日本等外媒记者在中国珠海市体育中心外就恶意驾车撞人事件进行现场报道时，先后遭遇阻挠甚至暴力对待，并被警察要求删除拍摄影像，这凸显外媒在中国的新闻工作环境日益严峻。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志远。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影片，当 BBC 驻中国记者麦迪文11月11号在体育中心外报道并拍摄汽车冲撞造成35死事件时，一名穿便服不明身份的男子从后方走上前，尝试阻挡镜头，并且推开麦迪文要求不要拍。麦迪文11月13号发文描述个人经历，内容提及安保人员得到了监视记者的工作，在拍摄记者照片后打电话，同步监察记者的行为，最后咄咄逼人的打断了现场报道。日本 TBS 驻中国记者世谷洋太也在社媒 X 平台指出，11月12号在体育中心现场拍摄期间，遭到自称是当地市民的人包围并且报警，警方将其带至警局问话，并且逼迫删除所有拍摄的影片。一名位于北京、化名陈伟的外媒工作者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在中国的新闻环境不太好，一是受到疫情封控影响，二则是官方对外媒的管控更加严格。此外，一般中国民众对外媒的认知也发生变化，多数人认为外媒报道充满偏见且不客观，因此不易配合媒体采访的需求。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一言网负责人石凯文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民众不信任外国记者，从中国政府推动的民主主义的角度来看，其他国家要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它的崛起，而民主主义者可能会错误地相信外国记者是其他国家政府的延伸。
石凯文直言，在中国担任记者是有高风险的工作，因为每次现场报道都需要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而且不清楚中国政府是否会将事件定调为社会不稳定事件，采访存在不确定性，难以正常工作。无国界记者组织台北东亚办事处专员白奥兰指出，在中国的记者报道红线禁忌话题数量激增。他对美国之音说
：“Foreign correspondents are
白奥兰表示，中国共产党视独立新闻为政权稳定的威胁。他直言，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便结束了新闻的部分开放，并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媒体文化。自由获取资讯和提供资讯都被视为犯罪。针对外媒记者采访遭阻，位于北京的外国驻华记者协会婉拒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邀请，但是提供针对外媒在中国采访工作遭遇干扰的公开声明及调查报告。调查指出 ,81% 驻中国记者曾经被干预、骚扰、暴力对待。报告显示，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过程中没有遇到问题才是例外。近全数外媒都认为中国的采访条件从来没有达到国际水准。志愿。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洛杉矶民主人士市区骑行声援河南叶琪大学生。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地时间星期六11月16号下午，洛杉矶的中国民主人士在市区举行骑行活动，声援中国河南大学生近日夜骑自行车的行动。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好的，志远。骑行活动吸引了近百名参与者。当天下午5:11，骑行队伍抵达中国领事馆，并绕圈游行抗议。此时天色已暗，在活动合影环节，中领馆突然关闭了大楼前的6盏照明灯，导致现场变得灰暗。此次活动由中国民主党、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中国人权联盟、中国赋权、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人权关注组、洛杉矶白纸运动同盟会和华夏公民自由联盟联合主办。11月8号，河南郑州大学生掀起夜骑自行车前往临近城市开封的热潮。据报道，参与人数超过20万，被形容为有如2年前白纸运动般声势浩大。后来，武汉、长沙和成都等地几十所高校的大学生纷纷响应。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夜骑学生手拿中国国旗并唱着国歌，但是骑行活动显然触动了中国当局的维稳神经，目前已被全面叫停。河南多所高校也采取封闭管理，引发学生强烈反弹。洛杉矶骑行活动负责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副主席谢立健对美国之音说，
从11月初，我们的郑州大学生们然后发起了这个单车革命，然后登往开封，那么演变为全国各地十多个学校、几十个学校、上百万学生都在跟行模仿。比如说，我骑行到武汉的黄鹤楼，我骑行到湖南长沙的那什么贺龙体育馆，我骑行到北京的天安门，都在联动。我觉得大家不是为了一个跟风，更不是为了一个就是说热闹，大家是为了一个压抑已久的自由联动。
谢立健说，中共害怕大学生的串联和联动行动，很多学生说我们要自由，自由我踏马来了，来表达对自由的期盼。洛杉矶骑行活动参与者35岁的王晨龙来自中国湖北省，他说，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显示共产党有多么的虚伪以及多么的懦弱。一个简单的骑行，他会搞得人仰马翻，他会那么的害怕，他会封路，他会封锁你的言论的自由，而且他还会美化。这就说明一个政党，他从骨子里他不相信他的公民只是骑行而已。
参与骑行活动的来自陕西的周小龙表示，他为国内的大学生感到欣慰。周小龙说，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到洛杉矶的领事馆门口，我们来声援国内的骑行活动。我们看见了这个国内的年轻人，年轻一代来自骑自行车的默默的一种活动，类似于白纸运动。我们非常为这些大学生和年轻人感到幸运。
志远。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姆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谢谢陆阳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热搜节选，习近平批示暗示枫桥经验管理模式将升级。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11号广东珠海发生驾车蓄意撞人事件，导致35人死亡和43人受伤之后，习近平作出批示，暗示枫桥经验管理模式将升级。
那么如何处理这样的人民内部矛盾呢？习近平此前已经指出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方向，创造于60年代的枫桥经验推崇发动群众斗群众，把反动阶级分子改造成为新人。正如网友担忧的，珠海事件后在习近平加强风险源头防控的指示下，恐怕四五五十人员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生活会像防疫时间的红黄码一样，在很多场合被防着被严管。另有网友对35的遇难人数这个数据提出了疑问，这位网友转发了一个几十年来有35人遇难的种种案例，并问道，为什么重大事故的官方通报基本都是35人？观众朋友们，你们说呢？最后一名大 V 对珠海汽车撞人事件发表了看法，叶子说，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身边的人和事儿？因为个人的不幸可能演变成集体的不幸，这不是粉饰太平就能解决的，越粉饰越没有防备，造成的危害越大。为什么过去两年很多人呼吁发钱，通过稀释富人的财富来救济穷人，帮助困难群体渡过难关，从而增强弱势群体的幸福感，来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专家却说，给所有人发钱等于没发，这种流氓逻辑是属于装都懒得装了。还有说，老百姓存款多的，不仅不还要增加各种刚性，算了，不说了。推着网友中日正经评论也发推评论了此事，说珠海撞人事件和开封骑行运动背后都是同一个真相，经济下行后看不到未来和希望的老百姓们，不同的是年轻人没有历史负担可以躺平，而很多中老年人在沉重的负担下已经完全绝望，找不到发泄的出口，土共其实是坐在了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口上。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节选，习近平批示暗示枫桥经验管理模式将升级。美国热搜及时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丹尼尔，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